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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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诸位大德，诸位善知识，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
上一讲我们讲到了这个赞叹大乘妙法的稀有，所以应该特别的珍惜。接下来呢是这个赞叹佛法的真实不虚。大家翻开经文74页倒数第三行，汝等勿有疑，我为诸法王，普告诸大众，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，无声闻弟子，汝等舍利弗，声闻及菩萨，当知是妙法，诸佛之密要。这是赞叹一乘法的真实不虚。汝等勿有疑，就是释迦本师劝告法华会上的诸大弟子，就是不要再怀疑了。所以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不管是人天秤的善恶因果之理，还是解脱道的涅槃之法，甚至大乘的般若，也要靠信来解决问题。到最后的法华会上，还是要信力坚固者才能信是法。那我们平常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也是只有信才能够真正开始交往，就是对方的话你一句都不信，你跟这个人没法交往，话讲不通，话不投机。只有你信对方的话，对方也信你的话，话才能讲到一块去。所以这个信呢，确实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 第一道大门。禅宗讲的叫不疑不悟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。那个疑是在性的基础上，我要去真正了解真相，是这样一种疑。也就是我们虽然相信了我能成佛，但是我拿什么去成佛并不知道。那你需要破除自己不知道拿什么成佛的这个疑问，这是人生的悬案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上失去了诚信的这种交流，做企业也好，做事业也好，这个老百姓跟政府之间也好，彼此如果失去了诚信，问题就非常多。家庭也是这样，这个家庭成员，父母对子女，子女对父母，如果没有一份诚信，这个家就不是家了。那朋友之间如果没有诚信，这就不能成为朋友。那我们学佛呢，如果你对佛没有心，那我们就不会成为佛弟子。所以世间法尚且如此，那高深的佛法更是需要从性而入。世间的善法我们也要从性开始，比如信佛的人首先要相信因果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相信了这个你就不会去造恶而去行善。你行善之后呢，身心健康了，快乐起来了，那这念念心都在一念因果之中如实的呈现出来。就你每一个心念生起来，只要是善良的，是正念的，是正念，那你的身心一定是愉悦的，不可能是难受的。除非你生了不良的心念，那你就难受了。所以对于这种事实啊，一开始我们不懂，我们相信了，自己去观察了，得出的结论一致了，你就知道佛没有骗我们。佛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生命的规则，就是人生的说明书。佛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相，当然说明了真相你可以去听，可以去做，你不去做佛也不会勉强你。那五千退席，佛也说好吧，退了就退了。 不去勉强。所以佛在鹿眼院初转法轮，他就定了宗旨了。三转法轮，第一转就是开示你，叫示转，啊，告诉你佛法是怎么样的，生命是怎么样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劝转，这里面所谓劝转，汝等勿有疑。因为前面讲一乘道已经讲了很多了，怕大家还有些怀疑呢，就劝你一下。劝你的时候，你就要给面子了。不劝你呢，只是说道理。劝你，你跟佛有缘呢，佛都劝我了，啊，我得给点面子了，就相信了。那劝你，你如果还不信呢？佛第三个要证明给你看。你看我已经做到了，这个事实我已经看到了，你还不去吗？所以证明给你看了，你如果还不听，那这个人就没救了。所以我们修行佛法，自己也是从信而入，然后你要先了解，了解了你要去做，你做的过程其实就不停的劝自己。我们对自己也需要三转，第一转是先了解，叫四转，大家听经闻法思考都是为了了解佛所说的真理，指导我们人生的智慧是真的吗？他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智慧来了？我们不学佛会不会活得更开心更自由？学佛了是不是就有束缚了，就有很多的麻烦了？你要自己去看。当你看到了这确实是好事情，你可以比较啊，你可以跟其他宗教比较，跟其他的哲学道理比较，跟世间的思想行为去比较，比较完了你觉得好了，你去理解了。但是我们理解是理解了，从理解到做到那还是老远的一步。所以在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又要不停地劝自己，叫佛的第二种，这么好你还不修，你还不学，你还偷懒，还功课不完成，还天天去吃喝玩乐，劝自己，劝自己就是修行的过程。所以每天都要劝自己，我今发愿愿往生，客路西藏任彼行，就是我们现在应该回到自己生命的家园，在外流浪的客居他乡的生活已经不适应我们了，应该回家。至于其他的人呢，就随他去，你没有能力代替他，你自己都可以先走。所以要不停地劝自己走在修道的路上，有时候打坐两个小时都得劝好几次，腿痛了受不了想放弃了，算算了还是坚持吧，坚持总是胜利的，坚持到最后你就好了。其实坚持到最后好像也还没好，还要继续坚持。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坚持到死还得坚持，也蛮辛苦的哦。死的时候你不坚持说不定就下去了，坚持一下呢可能就上去了。但是我们知道你在坚持的是正道，是让自己的生命散发出光明的。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消除黑暗获得光明，就是要消除我们生命中的痛苦，获取生命的自由。 这是你的生命的权利，也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。不管你在世间获得了多少的荣耀地位，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不自由的，你是表里不如一的，身心是割裂的、分裂的，跟世界是有隔阂的，那你的生命肯定是不完整。我们不暂且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，跟其他的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民族之间的隔阂，你连自己的身心都在隔阂，自己的生活都在隔阂，人前一套背后一套，那哪里能够安宁？因为身心隔阂的缘故，所以醒的时候跟梦的时候都不一样，梦境都会恐怖。当你真的内心不再隔阂了，白天黑夜都是一个样。有些人很怕黑，晚上睡觉不敢关灯，特别是在陌生的地方，又特别听说那个地方还闹鬼，你就更怕了。其实是因为心地光明不够，心地光明够了，像观音菩萨一样，我若像恶鬼，恶鬼自饱满，那些鬼如果很多，你到那里那个鬼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很欢喜，你去了他的痛苦都消除了，你还怕啥？所以对于自己在修道路上的这个劝转啊，是从见道之后整个修道位上的要完成的功课。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啊，堕落是我们的习惯，进步不是我们的习惯，这个很麻烦。因为有了这个我总想获得更多的东西。只要你想获得更多的东西，那个东西就会压着你，所以有压力。那压了你呢，压得越多，你当然是压得越扁，就压下去了。所以你当你有天走路走得脚抬不起来了，走得很累，说明你的压力太重了，也说明你的灵魂在堕落。干活有气无力没劲了，你的生命力在消耗。躺在那里睡觉不想起来了，你的生命快枯萎了。所以你看古大德修道好的，他在死亡面前他都坐着，他不躺下去。我们大家都还没死，就天天想躺着，躺着舒服啊。躺着心其实就是堕落的心，当然也是太累了。所以人的本能是惰性，与其说人之初性本恶性本善，还不如说人之初性本惰。只要你有贪欲的心带来的，你的生命就是在承受这个世界的压力。所以你看那些就像捡垃圾的人，他每天要把垃圾捡了很多，背的这个背上背的满满的垃圾，去换取他生活的所需。很多人看到他觉得很可怜，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？有些人是去捡名利财色世间的垃圾，有一些人呢，自己以为知识学问很高，捡的是知识的垃圾， 古人都讲过叫识人雅慧，那是知识的垃圾，恃才傲物，学的越多他的脑子越神经病，就他的生命活得越不健康。也有一些人呢，学了佛法，佛法也成为他的垃圾，成为他的压力、抑郁。这边又要生活，又要名利财色，那边又知道不能贪，我矛盾了。这种问题最多，师父我很想一心用功，我心很乱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们天天都要问这个问题，你心干嘛乱？那想要的东西太多，什么都想要当然就乱了，那什么都不想要你还乱啥？如果 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就是无价宝藏，就是摩尼宝珠，就是光明，那你到哪里那里就是光明，你还乱啥？就不会乱了。所以在性本堕的这个本能上，我们想站起来，想减少肩膀上的重担，得劝自己，所以叫舍得。该舍的地方我们确实得舍一下。一开始呢，我们需要舍弃的是杀盗淫妄，那世间共同的标准衡量的就是去恶向善。害人害己的事情绝对不做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要想了生死，解脱生死之苦，那么一切生灭的法在你的内心中也要把它舍弃掉。就是你一旦在言语举止动作追求种种生活中粘着在生灭法上面了，你就跟着他一起去生死。就好像我们内心执着了这个身体，好，你这一生有生必有老，必有病，必有死，逃不掉了。如果你的内心不粘着在身体上，那生死当下解脱。所以老师讲的也对呀，无有大患，唯无有生。倘若无生，何患之有？啊，很多是非、矛盾、烦恼，都是因为这个身体引起来的。身体不听你的，它就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律去运行。你非得就在粘着在上面。如果一个人从身体上能够超越出来，就好像灵魂出窍一样，这个牢笼再也不会关住你。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哦，如果这个身体只是个稻草人，现在扔到路边都没关系，那么你在哪里？ 你又能如何？你还会百般计较，万般难受吗？他只是一个稻草人。所以禅宗让我们参呢，托死尸的是谁？那这个死尸啊，是对生灭的现象啊，彻底要把它扔掉，把它放下。这个也需要非常非常强大的勇气来劝自己的。你三天不劝自己，就粘得牢牢牢牢的，因为无始劫以来就跟他粘在一起。暂且不说身外之物啊，身外之感情啊，就是身体本身，你的粘牢那是死的时候越痛苦，越说明你粘得越牢。人死的就像乌龟扒壳一样，因为乌龟就靠这个壳保护它的，我们总觉得靠这个身体来保护我的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它只是一个壳子，你脱离不了它，人家要强迫的剥下来，你就会很痛苦。但如果像那个蛇换季节它要蜕皮的时候，那就再生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蛇蜕皮，那个外层的老的那层皮已经老了，不管用了，它会静静的躺在那里不动，等这层皮全部老化了，它会找到一颗小小的灌木夹住自己的这个外面的这层皮，自己在脑袋轻轻的爬出来，把那层皮留在灌木丛里，自己就溜走了。那是他没有痛苦的，因为他知道这是老了，就我们换了衣服一样，这个衣服啊穿破了要扔掉。所以诸位如果回光返照看自己啊，念念都在生死当中啊，你在生活当中，你今天要去听经啦，要去闻法啦，今天很高兴啦，做了什么功德啦，哎，激动的不得了了，感恩的不得了了，想来想去全部无一是处，哎，都在生灭法里面打滚打滚。那这个不劝自己还会继续念着，所以人很麻烦呢，好像这个手就不能空，抓住了那个就以为那个好，发现那个是烫手的山芋扔掉了，又抓到了一个 烫手的红薯，从这里跳出来又 钻进了那里，从这个火坑跳出来又掉进了那个火坑，从人间的火坑跳出来我们就钻进了佛法的火坑，佛法也是火坑，我跟你说，因为你看见的听到的都是有为生灭的法。当然佛法这个火坑呢是有一个梯子要让你跳开火坑。那三界无安犹如火宅，就告诉你世间是个火坑。所以在劝自己整个修道路上啊，劝自己扔掉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这就麻烦了。哎，你要是知道它是个火坑，跳出来还是容易的。关键是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火坑。这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东西都是你喜欢的，是叫你跳出来，所以比乌龟扒壳还要难。 喜欢的身体，你看每天要给他洗啊、弄啊、保护啊，稍微有一点点病、有一点点麻烦，就提心吊胆，担心受怕。那学了佛法以后，觉得佛法这么好，让你又要佛法也要扔掉，你舍得吗？就舍不得了。所以说劝自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劝别人还比较容易。那劝别人呢，是你已经过来了，就像一口痰吐到地上了，你知道这个痰已经没用了，在里面难受，吐掉了，那你再填起来，没有人愿意干的事。但是人家觉得这个痰还是宝贝，你叫他吐掉，他舍不得。这个生灭世间的红尘滚滚，那么多人热衷于此，你叫他要跳出来，你是要他的命。就像禅坐减自缚，你要把它解脱出来，这个禅师要一条一条的抽。真正发心用功修行的人，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就在抽丝，就一条根一条根的把你抽掉，你哪壶不开哪壶得亲自去抽，你对名放不下，你的名的心就得抽掉，你对利放不下，利的心就得抽掉，你天天嗔恨生气，你生气得抽掉，你还舍不得感情，对不起，感情也得抽掉。你不要在那里做美梦，总想带着感情、带着世间法、带着这么种种的我，还带着房地产去见阎罗王，带不走。你想带走，到时候就他把你困住，连你也走不了。在火坑里面就是这样的，这房子烧起来了，你说房子我舍不得你，这根柱子跟我很有感情，你抱着柱子不走，连你得烧在里面，你逃不掉。我们大家都是被烧在里面的人。所以当劝自己走的时候呢，至少我们通过信，通过理解啊，已经看见了我走的这条路，我的生命是有蜕变的过程的。就是你学佛法学得正确了，你的人生是有进步的，你的生命是越来越稳健了，抗压能力越来越强了，你知道自己得到的利益是吧？然后你要去劝别人，劝别人容易，因为你看清楚了，那劝自己呢，是自己还没看清楚，就是自己还做不到，看是看到了，做不到。当然了，每一个修道路上的人都得劝自己去做，就像我们世间的行善的人一样，一个善良的人，他得不停地劝自己，我不能发脾气，我是个好人，我要为别人着想，我不能出洋相，我不能怎么样，每天都在劝自己。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，如果按我们的本性，不如意你就得发火，不如意你就得跟人叫板。当然你想，我越叫板越糟糕，算了，我妥协吧。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呢，就从这里面跳出来。所以性以后就是解，性如果没有了，你劝自己没办法劝，信心坚固了，他会劝自己，这个劝就有效。那么劝完以后呢， 你自己就证明了这个佛法一点都不会含糊，就你只有去实践了，一定会有相应的结果呈现在你面前。最简单的道理，佛告诉我们念佛要一心不乱，你心很乱了，东想西想，你就劝自己说我就一心念佛吧，别的都不要管了。你如果有半天时间一心不乱念下来，整个身心舒畅的不得了，什么烦恼纠结通通都抛得光光的，证明了这你知道做这件事情做对了。所以这个示转劝转和正转，这个劝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所以佛呢也不停地劝我们说汝等勿有疑啊，就是劝不要再怀疑了，怕我们不信，后面告诉你我为诸法王，这是证明了，就我都已经是成佛了，佛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这叫法王，就是在一切法中没有不自在的。以彻悟宇宙真理实相的这样法王的身份普告诸大众啊，这就是示转，告就是告示，就告诉大家，但以一乘道教化诸菩萨，但以但就是只是唯一的，没有第二，就佛出现在世间唯一的目的是一乘道，叫唯一佛乘，无有余乘。这个一乘道是干嘛呢？一乘道就是教化诸菩萨，这菩萨是发愿要成佛的弟子。那么原来呢，佛讲过声闻乘、缘觉乘、菩萨乘三乘教法，分别对待中根、上根、下根的人。那法华会上开权显实了，佛把前面所讲的教法进行了整体的定位。怎么个定位法？就是一佛乘的教法是佛陀的本怀，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乘教法是佛所设的方便，就好像上学那我们开始学习要学 ROE 字母 ABCD， 学习字母，学习讲话， 不是要教育这些人的目的。教育人只是学些字母，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都没有。学了字母以后呢，你可以拼音，可以看字，可以读懂，字认识了也不是目的。你认识那么多字也没用，目的呢是认识字以后，你就可以把文字组织起来，就理解它的意思。对方通过这个文字呢，你也可以了解他的意思。所以前面掌握的这些工具，这叫方便，不是目的。佛祖说的三乘教法也是方便，不是目的。那么真正目的呢，就是成佛才是最终的目的。所以佛以一乘的教法教化这些菩萨。那一乘的教法到底是什么？那前面所讲的实如是，是一切法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，综合起来才叫一乘法。那众生的根器不同，有些人从善恶好坏上开始切入，那就是从因缘果报上教化我们，所以你要相信因果。那也有一些人呢，善根深一点的，就直指人心，从生命的本体上切入。还有善根更深的，就从性上切入。那么也有一些普通大众还要从相上切入。所以我们佛教有塑那么多的佛像，把寺庙建得那么庄严，出家人要剃光头，这些都是从相上切入，也不给你讲什么因果。这实如是已经包含了世间的所有法，那为什么是无声闻弟子？你看这个无声闻弟子，无就是否定，这些声闻弟子跟佛陀身边已经学习了40多年。你说跟一个人学了40年还被否定，这个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那就是告诉你， 你学了40年了，还没有毕业。在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学校里，要能毕业的至少都要自知当作佛，光看到一个空性的无我就算不上毕业。那算不上毕业就不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毕业生，所以佛说没有声闻弟子。因为弟子是针对师来说的，学在人后为弟，从师而生为子。那这个声闻弟子从哪里来呢？这不是从佛那里生出来的，是佛说没有声闻弟子。那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你的生命要被依佛称的法所化了，那才叫弟子。我们大家到底是佛的弟子还是烦恼的弟子，还是凡夫弟子？那天天在那里执着分别妄想颠倒，那些颠倒弟子，那自称为佛弟子的，他要自知当作佛。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，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人，所以我是人。反过来说，因为我是人，所以我父亲也是人。如果我是一个烦恼很重的人，那你说佛有这样的弟子吗？佛从佛的佛法中化身出来的人还这么烦恼吗？也不是从佛法中化身，而是从烦恼中化身，那你就成一个烦恼的种子，不是佛的弟子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声闻弟子呢，他只见到了无我，他不是从一切众生都能成佛的，一切众生本质都是佛的实如是上升华自己。所以站在依佛称的角度看，声闻弟子确实不是佛的弟子，所以佛在这里就否定了无声闻弟子。就像有些父母亲自己做得很好，孩子很叛逆，父亲很生气说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你不相信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？也就是说，你的那些基因、那些遗传、那些表现根本就不是我们家族有的，我们家族都是很讲道理的，你怎么出来一个蛮不讲理的人，蛮不讲理的人都不承认。哎，就像有些师父那个徒弟实在不像话了，逐出师门，没有你这样的弟子，逐出师门。所以无声闻弟子啊，在这里也是很严肃的一句话。因为佛从一打开始成佛之后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众生 名物实相，而不是让你做一个声闻弟子。那么声闻的那些教法呢，没错，你要成佛，你连无我都不懂，你怎么成佛啊？那你懂了无我，你还要知道你的无尽大悲心在哪里呈现呢？你的因缘果报怎么去圆满呢？所以大乘佛法有圆满报身，有千百亿化身，三身具足，这才是佛。你光明白一个空，一个无我啊，就以为自己已经彻底已经怎么怎么样了，这气量狭隘。有很多知识分子学了一点禅宗的道理，能结得几手公案，下几个疾风转雨啊，就狂妄的不得了，私心自居，到处想去找人去轰炸。那他背后实如是的每一层每一刹，一言一行都是圆满具足的，他哪里能梦得见呢？所以佛是否定只落空，或者只明白空性却不知道缘起因果的，这些人在《法华经》中都是受到批判的。这片面执着一边，不是佛弟子。那么后面佛呢又留了一点余地，说汝等舍利弗，声闻及菩萨，当知是妙法诸佛之密要。这也是劝转，应当知道。这个舍利弗啊，在声闻弟子中是智慧第一，所以佛老是拿他来说事，因为他智慧最高。他如果回小向大了，那么其他弟子就可以看到，连智慧第一的大长老都已经明白这个佛法一佛称的道理是最重要的，何况其他的智慧能力不如舍利弗的这些弟子，他起到了一个榜样的效果。那声闻及菩萨，这中间包含了圆觉，叫声闻圆觉菩萨，一乘、二乘、三乘。一乘是唯一佛乘，二乘是大小二乘，三乘呢是声闻圆觉菩萨乘。所以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没有二乘也没有三乘。这就把整个佛法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来统一了，不像有些声闻弟子证得无我涅槃阿罗汉以后，他认为佛也只是阿罗汉，佛也只是明白了无我，佛也只是解脱，他看到了这部分，以为佛只是这样。就像有些人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不学，以为佛教嘛就是劝人行善的啊！我遇到太多的人都是这样，他们佛经一本都没看过， 偶尔看过的可能也没看懂，就妄下结论，要以为佛教跟其他宗教一样，都只是劝人行善的。说你劝人行善，他还给你面子了，还是觉得以为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佛教了，从反面的角度去理解佛教，那就不知道怎么理解了。所以佛法它针对每一个众生每一个角度去叙说，说了三乘五乘，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佛自己是很清楚的，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个角度，并不是全部的。那佛说，你们这些啊，舍利子、舍利弗这个声闻以及菩萨，就是在座的弟子啊，凡是学过佛法有受用的，在法华会上，除了五千退席以外的，在座的诸位。都应该当知四妙法诸佛之密要，就都应该应当知道啊，四妙法，就这个妙法，妙法莲花经就这个妙法，这个妙法是一切佛的秘密之要，就是佛教的核心精神所在，叫密钥。为什么叫密钥？就是因为平时是秘而不宣，不告诉你，告诉你你理解不了，受不了，平时不告诉你，在法华会上他告诉你了。平时如果说没有声闻弟子，无我不究竟，我们知道无我都很难达到了，再告诉你无我不究竟，然后我们整个就晕掉了。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是晕掉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四十年的修行，很多人还不到四十岁呢，没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行，你就不知道这个话的分量有多重。就像你给一个小学生说博士生的课程，说完了你知道那是博士生的课程，是很好，好在哪里不知道。诸位也会这样，佛法是很好，好在哪里不知道。师父讲话讲法讲得很好，他好在哪里啊？没听懂，没听懂。为什么你要听懂，你要整体把握，你才知道它好在哪里。当然我们既然有这个缘遇到法华经了，先就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退而求其次，就算你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们种下这个种子了，总有一天你会懂的。而且那天懂呢，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种子种下去，你那天就会真懂。如果你种子都没有种下去啊，那就更难懂。那我们一方面要知道这个佛法的真正的博大精深，它很精确，很细致，很深入，把无尽的时空都在里面包含了。 那么从我们实际出发呢，每个人还要从自己脚踏实地，就你能懂多少你去做多少，这样做起来也不要压力太重，能确定的自己就去做，做到了你就会受用。只要你是如法去修行的，无论修什么行都是有受用的。佛法说了，这佛法刚入犹如蜜饯，中边皆甜，你吃的边上一点也是甜的，吃到中间也是甜的，所以哪怕什么都没有听过法的人，到庙里烧一炷香拜一下佛，他也种下福德善根，那也是好的。所以信要高要全面，就你深信佛法是宇宙法界一切法的综合之理，就诸法实相，但是你做呢还要凭自己的能力去做，这样你不停地做，不停地靠近这个信的方向，这就不会迷失了。要一边做一边看，叫闻思修同时进步。所以到法华会上，佛最难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妙法，还是要通过劝这些弟子，让弟子放下原来的成见，我们的知见太多了，为这个为那个，当这些知见全部打破了，你的知见又更加广阔起来。如果一个知见不打破，你会牢牢地抓住它，抓住它久了就会是毛病，就像我们摔倒的时候需要有人扶你一把你才能爬得起来，生病的时候走路摇摇晃晃那需要拿一个拐杖你才能走得稳，但是你走着走着这个拐杖就不扔掉了，那你就永远是个病人。那你学佛法也是一样，你学了佛法，这个佛法有了受用了，在你身心当中法的概念要舍弃掉，成为你的生命的本能。比如说看破放下吧，放下你放不下的时候需要说放下，提醒自己这个要放下，不放下不行，但你真正放下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放下的概念，如果还天天觉得自己是放下，那你肯定是有毛病。你回到你的本能当中，不再粘着了，它就是放下了。这个家庭的生活虽然在红尘中滚滚，但是家庭的生活里面没有让你不舒服的，特别是在无常变幻之中，你也坦然面对，知道缘起本无我，那好好珍惜，那他就没有毛病。在居家出家在这个份上，只有你在法上的受用是核心的。如果一个出家人天天脑袋想到自己是出家是出家的，那也是有毛病。当你真正出了家了，你的心已经很清净，红尘的扰攘是非人我名利财色在你的身心当中啥都没有了，你还天天想着出家干嘛？你就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出家人，都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出家也好，学佛法也好，成为佛弟子也好，它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你挂在嘴边的时候说明你还是拿着拐杖，需要提醒自己。当然有些人都以为说，那什么都不要学，家也不要出，法也不要学了，那你连拐杖都没拿，爬都没爬起来，直接就病倒了。所以 这个佛法的这个妙啊，妙法就是佛悟道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不承认是佛，你得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，承认了凡夫你麻烦就大了，你得为凡夫去买单。凡夫，你如果说你是凡夫，你就得承认三界无安，犹如火灾，有爱别离苦，有怨憎会苦，有求不得苦，你通通都得承认。你是凡夫吗？你不承认，知道自己是凡夫呢，也感觉到确实有痛苦啊，你就承认了。这时候你就要靠佛法，靠处理心，靠菩提心，去实修，修到你这些毛病没有了，不需要再承认自己是凡夫了，那你就不是凡夫了。不需要承认自己是凡夫，意思是你已经不是凡夫了，是凡夫你不得不承认了，没办法。所以佛法这么微妙呢，它通过八万四千法门各种方便，就是对症下药。但这些药佛知道不是目的，所以说诸佛之秘药，这个秘密的天大的秘密不能告诉你。比如说大家都是佛，大家都没有毛病，也都不是凡夫，告诉你没用，已经有病了。他就告诉你有毛病，你是一个烦恼的众生，我们就承认了。告诉你的时候是言不由衷，佛告诉我们要解脱，要度众生，都是言不由衷。什么是度众生呢？你要去度啊，你要拼命努力啊，那么多众生在苦，你慈悲心还生不起来，你要慈悲啊。我们听了很舒服，觉得菩萨就应该这样，其实你的生命实相不需要这样，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通通都是实如是，通通都是恰到好处。这么大的天大秘密他要告诉你了，你害怕晕倒在地了。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被讲晕了？那信佛信什么？不需要信。做什么？不需要做。修什么？不需要修。那本来就是嘛，你还修什么？这下生产了，没有着落了。本来我还定功课，每天定这样，还挺精进，挺得意的，我还挺努力的，这努力也是错的，那怎么办？不用努力，不用努力，你如果认为自己不努力就对了，那也是错的。这下真是彻底没招。所以这佛在法会上告诉你，诸佛之秘要，这真正的秘密是在那里。不过讲完了以后，诸位如果没有受用呢，就是你前面的基础如果还不够啊，还真是不受用，这个秘密你还是不懂，还是解密不了。这个妙法就是要为了解密的，但是我们解密不了。佛在这里劝我们啊，它是真实不虚的依佛称的思想。身稳圆觉菩萨二乘三乘都是形同虚设，多此一举。要解脱也是多此一举，要度众生也是多此一举，你要凡夫要贪嗔痴更是多此一举。怎么办？诸位看怎么办？说也是多此一举， 那你想动脑筋也是多此一举。你说那我不能想啊，我也不能讲啊，你认为不能讲不能说还是多此一举，有没有招？没招了，这无招胜有招。如果你在没招的地方看看，所有的烦恼生死纠结通通是自己有招造成的。你如果没招了，就没有人能够拆你的招。练拳的人都知道，你有招人家就拆招，拆了你就完了，你就败了。你没有招他怎么拆呀？所以我们说招你了惹你了，我没招你没惹你，你就不能惹我。你对这个世界要是没有招，这个世界就拿你没招。你对身体要是没招，身体也不会拿你有招。天下万事本来太平，就是自己自作多情，在这个世界上惹了很多麻烦。所以法华会上呢，是指依佛称，这依称道啊，只在悟不在修。前面该修的都修了，声闻缘觉菩萨、五戒十善，法华会上画龙点睛，一点这个龙就飞起来了。但它前提是龙画好了，如果你龙都还没有画，这一点也就是一点水，也不是金。那当我们如果千辛万苦的修法，修得很受用，度众生度得很自在，这么一点金，那真是活龙。但是我们平常呢，在修道路上再怎么修，你都留下很多的痕迹。有没有痕迹？师父问你最近用功不用功啊，你说哎，我在诵什么经，打什么坐，我什么观想，哦，讲了一大堆，这是画龙。你在修道路上处处留下痕迹，只有这些痕迹，这个经要是没有点呢，就死龙一条。所以你修行修得很累呀、啊，任你写多少文章，能说善道，做多少好事，打多少坐，任你四常八定样样都会，五眼六通个个不少，但是如果你最后这个点睛一笔了，如果没有，你做的这些全部都是死龙。所以梁武帝啊，他说自己度生无数，广建寺院，护持三宝，用功打坐，有多少功德？达摩祖师说实无功德，这就是点睛。可惜这个梁武帝是个瞎龙，点睛没点到位，飞不起来。他当时如果接受了，那一下子他的生命完全就不一样。 当然，我们大家如果修都没修，龙都没画，我不知道这点往你哪里点，是否也可以点一点？这点睛一笔是诸佛的密钥呢，还是画整条龙是诸佛的密钥？诸位可以参一下看，当知是妙法，这法的妙啊，是那一笔才是，还是整条龙都是？能参到吗？如果没画整条龙，这一笔无从下手。如果画完了这条龙，这笔没点，它是死龙一条。所以只有画整条龙再加上这一笔，才是真正的活龙。这是诸佛的密钥，龙是才是一个整体。所以《法华经》里面的开权显实之后，权皆是实。知道权皆是实啊，那么我们回来该打坐的还要打坐，该学戒的还要学戒，该放生的还要去放生，该针对自己有毛病的还得下手。但是一定要寄希望于点睛之笔。既不能把自己变成一条死龙，也不能让自己无从点睛。所以只有佛是过来人，他把这个秘密呢在这里透露了一下。后面是送简众啊，简则这个受持的大众。诸位看经文75页第一行，以五浊恶世当乐住诸欲，如是等众生终不求佛道。当来是恶人，闻佛说一乘，迷惑不信受，破法堕恶道。有惭愧清净自求佛道者，当为如是等广藏一乘道。这就简择出末法时期啊，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呢是在五浊恶世，因为劫浊、见浊、命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，这五浊当中 被知见，被烦恼，被众多的观念以及自然的灾害污染了，这浊就是污染，混浊了。眼睛被污染了，只看到是非烦恼的丑现象，看不到清净庄严的妙庄严相，这眼睛被烦恼了，观念烦恼了，混浊了，污染了，变成人人都要为自己的利益，而靠法律硬性的规定来约束，那都在提倡这个法治社会，西方人认为的法治社会，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法把你框在笼子里面，必须要遵守，因为你心中没有法，只能靠外面的法来捆你，捆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你太会伤害别人了，就把你关在笼子里。我们看那个养牛羊猪放在山上的时候去养了，赶到家里面呢就把它框在笼子里了，因为它会伤害，去吃人家的庄稼，或者就跑到你的房间卧室里面来，所以他必须把它框起来。那只是框一个猪圈，相对来说简易一点，老虎狮子直接吃人的，你要把它拿过来，你必须把它严密的放在笼子里。所以法治越健全，说明人越坏，人性当中的恶的部分全部被发挥出来了，内心的恶魔全部跑出来了，你不给他宽住，他就要伤害这个社会，所以必须用法律赶紧给他治理掉，靠外在的笼子把你关上，每个人都在笼子里生活，但你一旦在了笼子里生活，你就老实了，你就乖乖的，你也很简单，不需要想那么多。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西方的人生活很简单，人与人之间也很简单，他反而觉得很轻松，其实他是在笼子里。在生活有法律的笼子框住他，在思想他们的信仰也是一个笼子，因为生死大权，死亡审判是在上帝的手上，你要全盘的交给他，这就是一个信仰的笼子。但是你看中国的儒释道三家，特别是我们佛法，儒释两家还是世间法，佛法是让你的生命从内在就把笼子打掉，每个人的生命如果把所有的隔阂框架锁定，这个笼子这个绳子全部把它解散掉，那每个生命都绽放出的是一朵清净的莲花，生命之美无过于此。西方人那些几百年的文化，就算他宗教的2000年， 这种框架式的非常明显。但是你要把你的生命绽放成一个莲花，莲花也有莲花的规则，根据这个规则，你可能也要想把世间的很多规则破坏掉，那些笼子要把它破坏掉，你首先得自己按照这个规则绽放出来的莲花一样。那么只有明白你的心，心的本来面目，宇宙的真相，事实真相是什么，你了解了这个真相了，你就不需要笼子了，那生命彻底解放。所以我们的心是大到没有外，小到没有内，没有东西能够锁得住它。你锁着我大的没有外了，你谁在锁我？你锁我的东西，我心比你还大。包容天下万物，这是只有佛教的思想能够超越这些。那世间的混浊的知见、自私的观念，还有自然灾害、自然的变化，生老病死也是一个牢笼。我们生下来就被送进了这个牢笼，在这个笼子里面，你要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，死亡的时候从这个牢笼解脱了，出来了，你不想要都不行，无形而真实。古人讲，日月笼中鸟，乾坤水上鸥，太阳月亮也只是笼中的一只两只鸟而已，那何况我们人生。所以在这样混浊不堪的恶世当中，人的特性呢，当乐住诸欲，就被这一切的欲望啊牵扯着捆住了，不管是恶欲也好，善法的欲望也好，无数的欲望像剑林一样射在我们的生命中，随时随处你的每一个念头的冒出来，一种情绪的反应，就是在接受这个世界给你射的箭。有没有情绪？有没有反应？你有反应，你就接受这个世界给你射来的箭。不管别人是是是非，是好是坏，你觉得他好，你觉得他坏，你感谢他，你讨厌他，通通都是被这个世界的这个箭，箭像雨一样射过来，雨点一样。所以一生活的千疮百孔，受尽了各种思想状态的捆绑，是乐住诸欲啊。那么这些人呢，如是等众生终不求佛道，这些人他是不求佛的。当来是恶人，这第二种。第一种呢，是在五浊当中乐此不疲的人，生活过得比较好，自己也不觉得人生有什么苦，想不到需要反省自己的人生，只是想要的东西还很多，只要追求也能获得，就像做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，他根本就没时间来听法学习修行，甚至他习惯了他不觉得这是重要的， 他认为他那个很重要，更重要，就对生命没有终极的计划，只能随波逐流。那么这些人不可能要探寻宇宙的真相，生命的实相。另外一部分呢，是第二种人呢，是当来世的恶人，闻佛说一乘，迷惑不信受，破法堕恶道，这个更麻烦。什么是恶人？上法不信，不信还要破坏上法的，这叫恶人。那上法是什么呢？上法就是正能量，明明是一个正能量的，他不信，他非得把自己搞出一套不正的能量来，叫负能量。在我们内心中产生的恐惧、无奈、嫉妒、仇恨、怀疑，这一切全是负能量的产物。你生性稳定、欢喜、助人为乐、阳光，这种种正面的心念都是正能量的产物。这个恶人呢，眼光短浅，一定没有善人眼光看得远。所以为什么恶人他容易更早的堕落，而善人呢，至少在他善报现前这段时间，他可能不会堕落。但当他善报现前以后，如果过去有恶的种子又现前了，善报结束又变成恶了，那是另当别论。所以恶人的眼光短浅，看到的是眼前的利益，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加在里面，造成了恶的结果。按照佛法最高的标准来说，什么是恶人？广义的恶人是有一灭无明在都算恶，就你没有彻底成佛你都算恶，但是那很微细的标准，这广义，也就是我们生命中只要是负面的东西有一点点，你都是恶的。负面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们坐在这里什么都不想，好事也不做，坏事也不做，坐在这里你还是恶的啊！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做我哪里恶了，你就是恶的，因为你傻，坐在那里傻傻的，那就是畜生呢。什么都不想，不跟畜生差不多，就是无明呢。你看，就是恶的。那你说我想要贪心很重，你更恶了。那不行，我这样我很生气，我修行修不好，生气就嗔心，那就地狱了，就极大的恶了。所以这个恶的范围呀，从狭义来说，当然是你生活当中是个坏人 啊，我们轻易的简单的这么说，就是你做的事情伤害到别人，伤害到自己了，你看到比较严重的，那说是个坏人。但是广义的说，你起心动念会产生负面的结果的，你都是恶的啊，这样的人。所以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当来世啊，高调行恶的时代，做坏事大家都觉得很正常，做好事反而被人笑话。你看你吃素吧，吃长素，人家说你有毛病，好吃的不去吃；你守规矩吧，人家说你有毛病，人家都不守规矩，你还装好人干嘛？就是种种的语言、环境、价值取向，导致你做坏事。做坏事有人赞叹，做好事呢，大家反而避而远之。所以大家学佛，你就深有体会。你学了佛了，你吃了素了，你朋友少了一半，你再吃下去更少一半，到最后可能只能出家了，没办法。他越学恶事就是这样，他怂恿你做坏事，怂恿你鼓动，哎，大家都很激动。他不怂恿你做好事。好在我们还是有个团体，那边少了，我们这边多起来了，还聊以自慰，我们还稍微安慰一下，还有师兄弟。所以在这种迷惑不信受啊，倒也罢，问题是破法多恶道。那很多人你做了点好事吧，他不但不鼓励，他给你讲风凉话，他在背后呢故意造谣。这你看他装模作样的，他表面不吃肉，他背后肯定吃。对着你大家不喝酒，他晚上回家可能就喝酒了，这无中生有。有些人说你要出家人不结婚，那是怀疑，那现在的出家人是不是都有结婚的？那很多人认为那佛学院毕业的国家都允许他结婚的，纯粹胡说八道。哎，人很奇怪，讲那些八卦新闻，讲别人的麻烦的坏的，传得很快，都愿意去传。讲某某的修行好，那个人品行好的，避而不谈。哎，讲别人的好事，好像好事就被别人拿走一样，自己吃亏一样，这叫破法多恶道。这凡夫的习气啊，讲别人的坏事你心里很开心，讲别人好事呢你不开心，好像讲了别人好你就不好一样，背后都不讲，不赞叹别人。赞叹别人好，人家的官抢了，你的官就没了，好像。所以这就是当来世的恶人，我们是恶人太多了，好人太少，这是第二点，第二种人。那第三种呢？好的，这简者，有惭愧清净自求佛道者，有惭有愧。惭是对自己叫自惭形秽，就对自己觉得自己做的不够，按照自己的要求很多方面需要改善。愧呢是愧对别人，确实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其他的众生找出生命的迷宫，愧对祖先，愧对众生。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，发发了一点菩提心，但是总不去做，愧对众生。自己也发了一点解脱的心，但是总是很多的 是非烦恼妄想颠倒纠缠不清，愧对自己，愧对自己叫惭，愧对别人叫愧，叫惭愧。有惭愧的人呢还不够，你天天想到自己不对，别人也不对，对不起别人，对不起自己，那想着想着越想越纠结。你要自己知道自己不够，但是呢你要清净，那身心妄想颠倒要把它放下来。只有惭愧清净的人还不够，还要更进一步自求佛道。就是有惭有愧的人是有善心的人，善良的心。对不起我，我自己有做的不够，对不起自己，这叫善良的心，你想改变自己，改善自己。愧对别人是对不起别人，有善良的心。所以有善心才有惭愧，有出离心才能清净，知道这一切生灭现象都是世间法，所以有出离心，要出离生死，那么就要明白缘起性空无我。但你知道无我，这一切有我的，有是非有生灭的，通通从内心中把它舍弃掉，所以有出离心它是清净的。自求佛道是有菩提心，就是为一切众生而成佛，这为利有情愿成佛，这菩提心。这三心具足的人当为如是等啊，应当为这些人广障一乘道。就是如果大家发起的善心、出离心和菩提心的人，你要一定要把依佛乘的道理告诉他，这种人才是可教化的根基。这三心没有，无惭无愧，又不清净，又不求佛法的，那就是不是恶人，就是贪着世间欲望的人。世间也就两种人，一种是贪着世间的欲望，哪怕他上法的欲望，他做得很好，正人君子，说不定还是劳模，是道德模范，是什么楷模，都可以，他是世间的好人，但他只乐于世间的好人，叫乐住诸欲。另外一种呢，他会诽谤，他更坏。那这两种人没有办法闻到一佛乘的道理，只有善心、出离心、菩提心都具足，有惭有愧有清净，有自求佛道的这样的人，我们要不停地给他赞叹一佛乘的道理，叫大乘妙法，妙不可言。阿弥陀佛。